亚特兰大的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好。这一趟来到这里还真是不容易。本来应该昨天晚上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没有想到，我不知道从加州到这里来，居然跟要到中国一样的远。但是因为在我从加州出发都没有问题，到 Houston 以后，另外要转机，另外一班飞机从别的地方飞不进来，因为大概是别的地方因为积雪的关系，所以飞机没有办法起飞。那所以我到一直到昨天一直等到最后一班飞机都还等不到，我就去问这个 service center。他们告诉我说，如果你要不愿意再等下去的话，那就最快就要明天的飞机。那我说明天什么时候啊？他说明天1点多的飞机到这里4点多。那我说我还能够来吗？还需要来吗？不过感谢神啊，还是最后呢我原先的那班飞机是昨天唯一一班呢从 UA 开出来的飞机呢，大概是唯一后来的能够飞得成功的飞机。所以感谢主，我昨天还是来到这里。但不管怎么样子，我心里面还是有一个期待，就是感谢主，感谢教会，感谢张长老的安排，让我能够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成人之路。那我也相信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我这样简单的这样看过去，我们这边大概没有 teenagers, right?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跟大家都有关系。那虽然说我们今天要涵盖的是在成人之路里面的三个主要的阶段，可能你会觉得我听完这个阶段我就可以离开了，或者这个阶段还没有轮到我不需要在这里听我希望可能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心态。我的祷告，我的期待是这样子，我在这里不是说要讲一个什么很完整的东西，不过呢希望透过我们所讲的东西呢，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个年龄，你也可以去了解那个年龄层。如果神要透过你来帮助那一个阶段的人，你因为认识了了解了，你可能会神给你智慧，给你能力，怎么样去帮助那个年龄层的人。神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相信都是叫我们互为肢体，然后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成长，一起学习，那么一起来完成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跟托付。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紧凑，今天要把昨天晚上没讲的全部把它 补在一块，所以请你们跟我一样的很有耐心的我们来度来完成这一次的这个专题的讲座。我再一次的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你们中间。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让你的仆人能够今天来到这里，有机会跟在主里面蒙神你自己所拣选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互相的学习。主，我不知道我能够做多少，我能够帮助什么，但是我们就求主你自己亲自动工，你的圣灵在这里动工，让我们虽然这不是一个什么培灵会，这是一个专题的讲座，但是我们一样可以从主你自己的话语，从主你对我们的期许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去了解到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让我们愿意更活出主你的样式。感谢主，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晓得我每一个堂大概这一堂是到6点，是不是到1个小时，到5点半。好，到5点半。好，那我就试着这个把这个在这个，然后在下面那个是几点钟开始？OK, 好，那晚上是有几堂？
2堂。
要2堂。好，那我知道，就每一堂就是讲一个阶段就对了哈。好，那么我就用这样子来开始。那我先 因为大家不是非常认识我啊，那我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啊。那当然，在我生命当中里面，对我影响最大的啊，关系重大的就是这一位哈、啊，那就是我的太太哈、啊。那这是我的妻子。那这一趟她没有跟我来，是我自己来啊。我很感谢神，在我侍奉主的这将近已经40年的这个岁月里面。他一直是这样无怨 无悔的按着神给他的恩赐，那么在我旁边呢跟我一起侍奉，无论我是在做校园的工作，无论我是在牧会的工作，他都是给我十分啊100%的一种的支持。没有他，我就没有办法在啊这几十年里面呢能够很顺利的来做完主要我去做的工作。所以啊，这是我的内人啊，林梅珍啊。那这一张是我的家里的人，这是去年的照片啊。那我呢，有人就问我了，你有几个孩子？所以我就让你图画看啊，大概最清楚。我有三个孩子啊，我有三个孩子啊。这是我的大儿子，这是我的女儿啊，我的小儿子在这里，这是我女婿，这是我的媳妇啊。这个，那你们一看都知道他不是华人了哈，他是。严格上来讲，他是日裔的美国人，啊，那爸爸是日本人，不过是已经来了美国好几代的，不会讲日语的美国人，啊，所以这是这是我的媳妇。那我大儿子呢，他们就生了三个孩子，这是我的大孙、二孙，这是我的大孙女。那我的女儿呢，嫁给了这个是传道人，在目前也在北加州。一个教会做这个 English pastor 啊，那这个是他们有的这个两个女儿啊，那我有这两个外孙女啊，这个在我们家。那过去我都会介绍我的儿子说他目前是最有价值的男人，不过今天来到你们这里呢，跟你们讲说呢现在已经是这个被别人大概定走了哈、啊、所以呢已经没有机会了。那这是大概是我的家啊，感谢主。我自己的背景其实是很单纯的，我从小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是我的母亲把我抚养长大的，我没有兄弟，我没有姐妹，我就是单单一个人。感谢主啊，因为神拣选我啊，这个让我认识有这一位天地的真神。在高中的时候，我开始认识了耶稣。那我接受了耶稣，从此以后我的生命有很大的转变。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神就感动我要我做一个全时间的工人，所以我就没有参加这个台湾的大专的联考，那我就直接到了神学院去读了一个小神学院。这当中有很多的过程，服侍主有很多的辛酸，有很多的经历，但在这一次的讲座里面是没有可能全部跟大家讲完的。但是我感谢神，就是在我的侍奉过程当中里面给我很多的经历，也有给我很多的学习。那我希望今天透过这个成人之路呢能够帮助大家多了解一点点，那盼望我所走过的路，那么也提供给你一个参考，盼望我们都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我们讲到这个一个人的生命讲到生命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并不陌生，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小都看到这个植物的长大。一棵树要长大，从一个幼苗那么到整棵的大树，它的确是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中国人说这一个种一棵树大概10年，但是呢你要种一棵你要培植一个人这个也要花很长的时间的。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从小儿这个小时候出生开始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还这个、也许再近一点点，再近一点对 OK 好。那然后呢，我们到了青少年的时候，那么一直到这个所谓的长大成人长大成人，那这个过程今天我们在座很多人养过儿女的，我们都经历过，我们都知道。那我的问题是，刚才其实就可以了，就再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差不多了OK 好。 可能稍微往里面推一点点这个步子。OK， 好。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在人生的经历的的阶段。那不可否认的，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从小孩子出生到他青少年，到他长大这个阶段里面，大概花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对吗？我们都很关心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关心。但是今天这个专题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20岁以后呢？20岁以后，我们对他对是不是还会再继续成长呢？我们在教育上面我们做了什么呢？好像我们都告诉自己，20岁以后我们就是长大独立成人了，所以从此以后你自己要管自己的事，对吗？所以我们在教育这一方面呢，我们几乎就不太再去谈它了。当然这个对吗？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整本圣经除了这一个在摩西五经之前呢，大概基本上神造了亚当以后，很多时候是用口传的。之后从摩西的时代开始，摩西颁布了这个律法书然后我们再看到整个旧约的先知，甚至我们到了这个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间，他所讲的道，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本圣经的四福音书在内，以后等到教会时期，有了教会以后，你从使徒行传看到教会的建立，以后有这个使徒的书信等等。那我要请问弟兄姐妹，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基本上圣经这本书是写给成人的还是写给儿童的？可以这样说，绝大部分都是写给成人方面的。里面有没有有关于儿童跟这个青少年的这个的教导有关的东西呢？教育有关系的呢？当然有，不过都是在写给大人的当中，那一个在字里行间里边在教导这个父母或者教导这个成人的过程当中里面，那么呢反映出来的。所以其实成人教育从一个信仰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各位很多人可能也看过这样一本书，那就是这一个Kenneth 跟这个Willows 他们所写的这本书里边呢，它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圣经上呢基本上是有一本成人所写的，为成人而写的那许多用来教导儿童或青少年的主题也都是从写给成人的章节内容里面选出来的，而大人也因此将神的真理教导给下一代。所以这关键就在这里了。若是没有成人教育的话，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下一代要怎么去教？所以成人教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门课。所以它的价值在哪里呢？我们说成人期是儿童跟青少年的应许之地。你辛辛苦苦把儿童青少年教育好是为了什么？为了带领他进到将来神要给他的那个应许之地，就是成人的世界，对吗？然后儿童跟青少年的阶段就是为这一个成年期呢来做准备的。大家在一生当中里面，刚才我们讲的，你从出生青少年到长大成人20岁，大概就20年的光景。可是一个人真的到了成人阶段，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请问这个时间有多长？那就看你活多久，对不对？活多久？但是从现代人的这个的寿命来看，大概 average 现在已经到了85岁。那85岁减掉20，你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那个时间是很长的。所以基本上来讲，有3/4的时间是成人的这个阶段的。那成人期担负起的是一个责任的开始，并且一直到你人生的终老为止。那所以成人教育它有它的价值的，它重要性。 而且成人教育所牵涉的面非常的广，儿童刚刚出生像一张白纸，很简单的，很单纯的，啊，你怎么样教他，他将来他就怎么样的学习。但是要做一个成人教育不简单，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地，我们的背景不一样，香港、台湾、中国啊，甚至东南亚，世界各地来到美国，这个背景很复杂的，每一个人的教育水平也不完全相同的，你可能来自城市，你可能来自乡村，但是因为这个啊，我们今天到美国，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就大家在一起的，怎么样去教啊？怎么样去讲？说实在，并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而且这个年龄的差距很大的，有的二十几岁而已，有的四十几岁，有的六十几、八十几，是啊，很这个。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很艰巨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状况怎么样，但是就我个人啊的理解来说啊，一般普遍的教会对成人教育是有忽略的，是忽略的。我们都比较重视的是儿童跟青少年的教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传统里面的一个概念是这样说的。教会谈到教会发展策略也是这样说的，如果教会儿童教育和青少年教育办得成功，就能够吸引成人人到教会里面来，教会就会兴旺。我请问大家，这个话说对了没有？说对了没有？对了你点个头，不对了你摇个头，那你不点头也不摇头，你什么意思？那其实这有某一种程度的啊，这个正确性的啊，是就实际经验来说的话，很多时候这个话是成立的，对吗？我在来到了亚特兰大，那我要开始找一个教会，我找什么教会？我也是东看看啊，西看看啊，除非你们这个当地就只有一间华人教会，我就没有选择，对吗？那有选择的话，很多时候你都会东找西找，这个英文叫做 shop around， 对不对？那找了半天以后，哎，这个教会我看起来他们还蛮注重儿童工作的，我把我的孩子放在这儿，他肯定他能够学到一点东西，所以怎么样，哎，我就愿意来，对不对？所以这个话是不错的，但这个话有一些什么潜在的问题呢？这个潜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问的就是说，那这些成人人究竟为什么来到我们教会啊？因为孩子。那基本上这里有一个问题的是，他来到教会只是为了孩子，而不是因为神的爱的吸引，你懂我的意思的话吗？所以他的属灵的生命是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对神到底认识了没有，他对神的爱有没有体会过，耶稣钉十字架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思想过没有，他理解过没有，他接受过没有，这个东西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要想一想，你今天为什么来到这个亚特兰大这个北堂这个地方，你跟神关系怎么样？那如果我们在成人教育这地方没有好好的这个去培训他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接受这个造就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问题的，我们有没有能力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很多人说，我们的孩子的信仰，他的宗教教育，我们送到教会去就好了。这个是我们在自欺欺人的，你懂吗？我请问你，你的孩子一个礼拜来教会几天？几天？了不起就是主日，就是礼拜天嘛，对吗？好，礼拜天，请问他来教会待多少个小时？了不起四个钟头，对吗？那一个礼拜当中里面他有多少小时，这多少日多少小时在那里，请问那个教育的责任是谁的？是谁？哦，学校。但是你要知道，今天的美国的学校已经不再谈什么价值观了，伦理道德的观念是非常脆弱的，你放心把你的孩子完全靠赖学校的教育吗？那我说，如果这些都不足够，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教育下一代是谁的责任？可能是父母。那教会如果忽略了成人教育，那我们请问你，这些成人人 怎么样去受到该有的这个教导呢？所以当这个张长老跟我谈到说教会有这个需要希望我谈的时候，我说我希望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的。今天在美国教会，不单单是华人的，包括美国人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儿童主日学的。美国教会每一间都有的，因为他们儿童主日学发展的有这个一两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既然都有儿童主日学，为什么今天美国的教会是这样的萧条，是这么样的 衰退、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儿童是明日的教会，对，可能是也很重要。问题是这个有一个美国的这个作者叫做舒克啊，这个 Gates， 他这样说，儿童是教会后天的希望，青年是教会明天的希望，成人则是教会今天唯一的希望。失掉孩童，教会将在两代以后消失；失掉青年，教会将在一代以后消失；失掉成年人，教会就在这一代消失。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如果你自己都不看重你自己在神面前的被受造啊，被培训，你怎么能够指望你的孩子或者你的下一代呢，就一定肯定他们就愿意被啊，就会一定好呢，一定会成功呢？我想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好，这一次专题的成人之路，这个已经在你们的这个广告上面，然后就是教会的 promotion 里面都看过了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目的啊，我们希望能够从信仰、生活、婚姻、家庭、事业探讨教会怎么样来对成年人的成长需要做一些实际有效的帮助啊，这是我们的目的。那这个有三个 层次啊，那第一这一堂我们讲雄心万丈图强路，那么下一堂呢我们讲峰回叠转再思路成人中期，然后最后今天晚上啊最后一个小时呢我们讲乐龄笑看人生路成人的后期啊。那我也刚才也讲了，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你在成人前期、中期、后期，我相信你今天晚上今天下午这段时间所要听到的东西，都能够成为你的帮助，或者是成为你来帮助别人的一个参考，好吗？好，这个大概是我们的目的。我简单的分享，你觉得你自己是在成人前期的，举个手看看，还在成人前期的，就是40岁。四十岁以下的大概差不多，中年的就是40到60到64好了哈，举个，哇，这个就不是这个很多了哈，好了，这个后期的65岁以上的举个手看看啊，也是有的哈，感谢主哈，我们这里都包括在内的。那我说过了，你为的一方面为自己听。一方面你是为了帮助别人来听，好吗？好的，我们现在要讲到雄心万丈图强路，成人前期，请问你什么时候发觉你已经长大了成人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每一个人可能警觉的不一样那从台湾来的你可能怎么样收到这个征召令了，20岁了，对吧？要去当兵了，当兵就是你能够开始有保家卫国的责任了，对吗？我长大了。我们从台湾来都唱过一首歌，对，哥哥爸爸真伟大哈，那个这名义照我家，为国取大章，当兵小孩哈啊，就你就知道你已经是。还有，突然间，你开始你结婚了，中国人我不知道从中国来怎么样子哈，但从台湾有个习俗的。这个小孩子还没有结婚以前呢，爸爸妈妈过年的时候，过年要到了还要发这个压岁钱的，一结婚以后反过来了，对，要给妈妈，为什么不给爸爸？好，另外在美国呢，美国的孩子可能什么开始感觉到，我有投票权了，我可以开始 casting my vote 这个是一种感觉，所以你就知道，我长大了，我已经开始可以选择国家的领导人。 你看这个是一个权啊，开始看出我自己有权利了。另外还有你拿到 driver license， 你说不会啊，听见就有了，不是啊，问题是这张颜色不一样啊，这张什么后面没有红色的，没有红色的，这个保费都降低了，不是吗？所以从这个这些事，当然这个是不用讲很多啊，还有很多的。基本上来讲，你一到了成年人的时候啊，成人前期的生理状态是人生的高峰，比起青年期更加的健全，协调力更高。啊，这是你人生当中里面一段非常这个好的一个黄金时段。所以这一段的年龄，刚才我们讲的，他开始从很多这一个社会赋予他的权利也好，或者是他自己感受到的也好，他开始觉得他有一个自信了，啊，他要学习有一个自主的能力跟特性，所以让很多青成人呢，啊，就是我这里的青成人的意思就是成人前期，好吗？啊，青成人呢在历史上扮演一定的这个角色，比如说美国在打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很多的年轻人愿意从军的啊，那个时候正在的有很多人愿意从这个大学啊、博士班里面退下来啊，就去当兵去了，啊，那就中国人来说的话，我们也并不陌生哈。这个天安门的时候啊，那么你看多少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里面啊，台湾的这个青年人呢也响应了，也聚集在那里呢，对给天安门的事件呢来做一个支援。这个呢，像这种行为，只有青成年那个阶段才做得出来的，用自己的肉体去挡坦克车了，对吗？现在我们六十几岁的，你要不要去挡啊？我们不，这个不是我们会做的事情，那年轻人才会去做这种事情。这样的情况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年轻人这个青成人满腔热血。又有理想，有抱负，又要证明自己是有自信、有能力的，很多人会很想要讲，我能够为国家、社会做什么。同时，有信仰的年轻人，他在问我能够为神的国做什么。当他去思想这个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一听到这个传道人有呼召，哇，他们就很愿意去做响应。所以，很多的像我也是一样呢、啊，刚刚这个长大。这个神就呼召我的时候呢，那我就感觉到有那个使命感，那我就愿意不管一切的，不管妈妈反对啊，这个亲戚朋友反对啊，都拦阻不了我去走这条奉献的道路。这就是年轻人的个性。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如果能够越早去鼓励那些年轻人献身，这个教会能够为神国培植的人才就越多，就越多。所以很多人在美国教会也是一样，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献身的时候，都在他们就被啊、为了到愿意到宣教很贫苦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青成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他里面，他们愿意在改变世界上扮演他们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不管是在哪一个层面、哪一个角落。青成人他们愿意。这个啊，开拓他们比较宽广的视野啊，宽广他们比较的视野，所以他们很愿意冒险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不计一切的牺牲，不计一切的代价，也不怕很多的麻烦，反正他就是要去这个开广自己的视野啊。我的女儿大学毕业那一年，她就跟了很多的啊，她班上的这个找了几个差不多七八位同学，做什么呢？来一个背包旅行，他告诉我说：“哎，我们要去欧洲走一趟，欧洲走一趟。”我说：“你们买了，这个买了机票？”他说：“机票是买了。”我说：“你订个房间没有？”“没有。”“你要去哪里？”“还不知道。”反正一到了这个欧洲大陆以后呢，他们都有很那个这 transportation system， 你到处可以去，他们就到处一面走一面。中年人，啊，我们年长的，你出门旅行你会这样做吗？哦，不行啊，我们一定要安排啊，每一步啊，至少今天的旅馆要先订啊，对吧？没有订好的话，万一我们找不到地方怎么办？要是钱太贵了怎么办？我们会想很多东西啊。年轻人才不管你呢， 能走就走了。台湾很多的大学生可能也是最近经济不好，跑到澳洲去切牛肉去了，然后呢去替别人修剪葡萄园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说他们要为自己人生赚的第一把金呢。那他们觉得不留在自己的家乡，到地方去可以增广他的见闻啊，不只是赚为了挣钱，还可以这一个增广见闻，因为他想证明的是我是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人。我们当中的刚才举手的第一批人，你是不是有这样想法啊？我有一个问题要请问大家哈，我问中年人了哈，我现在是问的是中年人。如果你的孩子大学毕业了，做父母的你希望他们回来跟你一起住吗？啊？摇头还是点头？你摇头是意思是什么？点头意思是什么？啊？希望还是不希望？不希望啊！真的啊！就你一旦你的孩子如果不这个，我不知道哈。在加州了，我所认识的人当中，里面很多人希望孩子毕业以后能够回来住。为什么？因为加州房子太贵。所以呢，希望孩子呢能够回来住呢，至少在他开始创业期间呢，不用付那个房租嘛，可以为自己省一点钱。还有你的那个大学读书的时候，很多的贷款嘛，你可以去还这些钱嘛，尽早把它还完嘛。父母亲都是一片好心的。但孩子就是不愿意回来。你看啊，回来住了。你看这张图画哈，你们不知道你看得到吗？这里面有一个人很快乐的。啊，这个回来住以后，这个妈妈最快乐，但是不见得孩子很快乐。那没有办法，妈妈这样讲，我又为了孝顺的原因好，或者什么原因的话，我只好回来了。可是呢，他是觉得非常 boring 的啊，非常 boring 的。他宁愿是什么？租一个小套房，也不知道是什么套房，反正吃喝拉撒睡全部都在这里。但是他觉得他自己过得很自在，他不想回来。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这里面就会有一些的矛盾，有一些的冲突啊，就会产生出来。啊，我找到一张图片呢，这不是我自己照的。I'm 30 and live with my parents.Now, why won't you date me? 这个还不清楚吗？为什么不 date 你？因为你连自主能力都没有，你还在靠着你的父母啊，是吧？我想，可能我们父母会觉得不错啊，如果他能够回来住，但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我们那些刚刚做这个大人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心里的想法，很可能他们所要的是能够有更宽广的视野。怎么样去闯出他们自己一片的天下？我的老师，这就是 Dr. Charles Self 啊，他是 Trinity 的我的教牧学的老师，他是我的指导教授。他写过一本书，就是就关于讲到这个教育方面，成人教育方面，他那里面讲到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所以我把它括在这里。青少年有的是反应 react， 什么事情都是很立即性的反应出来；中老年人有的是什么反思 reflection 啊。但是青成人呢，这两种他全都有，啊，他这两方是他人生最精华的时候，他不但会反应，他也会反思，所以他有很多的想法啊，很多的理想。一旦他在自己所认定的理想跟信念中找到了价值跟意义的时候，他们很愿意为这个来付诸行动的，啊，那这句话我是想请大家啊，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们，我们可能要注意到这个了，真正有价值的。理想呢，对青成人来说，绝对不是一大堆的空谈，与生活扯不上关系的意见，而是要能够用来改变现况、付诸行动的。行不通的理念，不仅不应该被重视，甚至根本就是错误的理念。这是，特别是后现代的，啊，你们这些，只是在靠你们的年龄。因为你们是长辈，所以一天到晚就跟我们讲这个讲那个，但是我们听不进去啊！你们是在倚老卖老啊！有没有听过他们有这样的抱怨呢？我在神学里面教书， 我现在神学院里面在念书的人，也有这三种不同年龄层的人。前两天，礼拜三，不是前两天，就这个过去的这个礼拜三，有一个青城人的这个神学生呢，站在台上领会，他就讲了一句话：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常常戴着有色的眼镜在看我们。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就你们讲很多的东西呢，都是理论呢，你们说你们那是你们的经验，可是你们讲的那个经验是我们呢还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对的呢？所以有的时候他不是很喜欢听我们这些做长辈的跟他说三道四的，他只想要问这个是不是可以真的有用，能不能付诸行动。那我从这里呢，我就请大家来思考一个：如果你的教会的青城人会常常给教会一些批评跟建议，你觉得教会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你希望教会怎么处理？啊？好，希望教会能够接受。啊，那我再问我们教会比较中老年人呢，你接受还是不接受？这里面就很，你不接受，那这个问题就一定会出来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说不是很容易的。那我觉得可能我们教会的同工可以去思考一个，从青城人的追求理想跟愿意为理想付出行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教会是不是可以鼓励这些青城人对信仰真实价值的追求，给予他们对现况不满和对教会改善建议的采纳，并鼓励他们愿意为这些的理想一起来建设来努力。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意见都当作是，你们这个年少，这个不经事、然后呢你就说这些东西，你们现在给我们讲，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已经碰过了，我们 讲这些话对他们来讲都 没用的。我们怎么样能够给他们有机会，然后让他们去经历，接纳他们，也让他们从错误当中学习。教会如果愿意给予尝试的机会，允许适当范围的错误，有经验的中年人跟年长的人愿意陪伴在他们的旁边，给予指导跟鼓励，相信就能够为守旧不变的教会的传统呢，带来一些新的气象跟新的氛围。这个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传统教会，我们比较不容易接受这个东西，这是事实的。过去这个 Christmas， 那我的孩子们都回到加州来看我，一起过圣诞节。那因为呢，他们有的人都不，因为像我媳妇就不懂得听中文嘛，所以我们就一起去参加一个美国教会，比较年轻的一个美国教会。哇，我这是让我这个老牧师呢是大开眼界了。在那个这个 Christmas 在庆祝的时候唱诗歌，然后呢牧师也当然也有一个小小的讲道。但是当那个诗歌唱到天冷下雪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坐在底下呢，我就看见天花板上就有雪花呢就这样飘下来了。真的雪花了，还是会在你手上就融掉了。这怎么做到的？你一看，因为那个教会一看全都年轻人了，满脑子都是新 idea。You know, 但我想呢，如果有一天他们牧师讲这个圣灵的风吹来的时候，大概你就会感觉有一阵风就吹过来了，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会不会太标新立异？但是我发现 it does work， 很多人就会觉得哇哦。所以教会挤得满满的，光是那个 Christmas celebration 六堂聚会啊，还都没堂堂爆满了。那我不是说我们一定看人多就是一定好怎么样，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也听听年轻人对我们这个教会新的想法，他们想在想什么东西，去了解一下。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我们常常要求他们要顺服，多过于邀请他们的献策。 Do you have any good ideas to share with us? 又没有什么，在许多中年人跟老年人的心目中，他们永远都是小孩子啊。我们只希望他们照着去做。You just follow me. You just do it. 但是我们不是问他们说 ，What do you want to do？ 你们到底他们在想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青城人啊这个阶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职业，到底他们要做什么啊？要做我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我们当中的中年人哈、啊，你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你有个女儿，是个医学院的要毕业的学生，不知道是哪一根筋不对了，居然告诉你说呢，她决定毕业以后要到一个落后的非洲的国家去做宣教的工作。你会怎么样回应？我们当中这些中年人，你们家有谁？你们孩子快要毕业的，举个手看看。孩子快要毕业的哈。好，这个单位后面的这弟兄，如果你的孩子这样跟你说，你会怎么感觉？你会怎么告诉他？想清楚了没有？想清楚了没有啊？这还算客气的啊？会不会是你的脑筋坏掉啊？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我跟你讲，我跟你在这里举的例子，都是我在牧会当中里面真实遇见的 case。妈妈急得不得了。那我们过去这么样辛苦陪他，总算医学院要毕业了，怎么会突然之间？这是你知道，读一个医学院不简单嘛，付很多的钱嘛，对不对？借很多的钱来读书的。那现在钱也不再去挣的，就要去做宣教，这成吗？像话吗？你有个儿子是经济系毕业的学生。他告诉你说他对排球很有兴趣，毕业以后他想去做一个排球教练，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是你有这样经验吗？这个人就是我儿子，这个人就是我儿子。 Come on， 我们传道人经济条件是很差的，可是我已经很努力供应你了，对不对？你起码应该要去赚几年的钱嘛，然后再说吧，对不对？很难很难很难回应的，但是我们后来还是让他做了。他现在啊，在我们加州里面呢、啊，常常带领这个排球队啊出去比赛啊。他个子，其实你看我的个子，你就知道我孩子会有多高，没有多高的。可是他的弹力很好，他一跳起来，他的杀球啊，杀得很漂亮的。啊，当然他现在都是在做教练呢。你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的父母亲是会有挣扎的。因为我们从小辛辛苦苦，对不对？把他抚养长大，我们有期待的，我们有想要他去完成的那个目标的。可是碰到这种情形，那怎么办呢？那这个还是讲的那个，但是在旧属灵上面，我刚才也讲了，很多年轻人有满腔热血的，听到像这样的圣经的话，那真的是血液沸腾啊。对吧？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年轻人、青年人，想不想跟谁？要不要跟谁？不要背起十字架，对吧？不要贪爱世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看，这样的信仰值得我抛头颅洒热血。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没有问题，勇往直前。所以刚才讲了，你儿子如果回来这样跟你讲，他要去读神学了，怎么办？别人孩子去没有问题，我都愿意支持，可是我自己的孩子呢？对不起啊，上帝，不要选他。我跟你讲这个例子，我不是在讲我们张长老，我在讲谁？讲我的女婿。我的女婿当年就是这样跟他老爸讲，他是 double E 的学生呢。他哥哥是什么？他哥哥是这个医学院毕业的，现在专门做这个脊椎麻醉的一个这个麻醉师了啊。哦，他爸爸很高兴，因为这个完成他的心愿。 小儿子大波一希望他将来能够做好的工程师，现在告诉他什么？要去做一个传道。他已经是教会的这个执事会的重要的同工，因为他们教会没有长老，做过执事会的主席的。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是过不了这个关呢、啊。常常男主啊，你这个热心不一定是真的，你想清楚没有哈、啊？这个啊。当你大人跟他讲你想清楚没有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想的比你还清楚，此路不可行。但是后来呢，感谢主，我这个那个时候这个我啊，现在还是我的亲家了啊，就打电话给我啊，那么就问我啊，这个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已经是在谈恋爱嘛，跟我女儿在谈恋爱，就是这个情况怎么样呢？我就给他鼓励啊。我说啊，这个上帝带的会比人带的好啦，啊，不要担心了。那我就把我自己的例子讲给他听呢，哦，他听完以后，终于呢比较放心。后来还是让这个儿子呢还是读上了神学，所以他现在做了传道。这个过程很曲折的。后来他自己在他教会里面，圣路易斯的教会里面他们教会的刊物里面呢，还写了一篇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讲到神怎么带领他。这都是我们要面对，但这个反映出什么呢？年轻人想要闯出自己一片的天下，而且如果这一个他想要走的这条路又让他感觉到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真的要很留意去怎么样子跟他一起来思想，这是不是神要你走的路。想想未来华人教会需要多少的传道人，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需要有多少的传道人。如果我们都指望神呼召的是别人的孩子，我请问你，将来华人的教会的希望在哪里？过去都还是一直在靠着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现在这种越来越少了，没了。如果我们自己不培养起，将来教会是很凄惨的。当然我们也不要给孩子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啊，所有的人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走在神的心意，就一定是走这个做传道，当然不是。但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有一个正确的职业观，正确的职业观。如果神真的给他有很好的恩赐，很有挣钱的能力，也很有这个理财的观念，那么要鼓励他怎么样子？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啊，是上帝给你的。而且当你有余的时候，当你富足的时候，你要甘心施舍，乐意这个供给人。我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因为本位主义很重，后现代都是想的都是自己，都是自己。我们在教会方这一方面的成人教育方面，青成人我们一定要教导他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与人分享啊。所以在你的主日学的设计里面，可能也要包括这个职业观啊，跟这个价值观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妇女，我们都很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挣扎，我们到底是要不要在外面工作啊？那这个特别从中国大陆来的妇女都是已经工作很习惯了，所以说一定要工作。但是不是一定要工作呢？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价值观来左右你。是不是一定是你家里没有钱？有时候不一定的。我也在教会里面牧会，我看有的丈夫他的这个年收入已经是这个 six figures 啊，就是超过10万以上的。老实说，这已经是在美国社会里面已经是 top ten。但是呢，这个还是觉得家里不够用，啊，还是觉得自己要去工作。当然，这有很多的理由，我们没有时间这样讲。可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应当指，因为保罗说你要指教那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这什么意思呢？其实神也很看重我们，当我们把家里治理好的时候，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侍奉，很好的 ministry。你想到这个吗？啊，所以，我想你们也都听过，我们在外面是 8 hours， 的一个工作，但是在家里面的妇女呢是 24-hour service， 那是一个更重要的工作。那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这些青城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观念，其实他做什么呢都好，重点不在于做什么样的工作，而是在于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同意吗？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很清楚了，好，比如说后来我就真的看见他真的很喜欢排球，而且我也真的实际看他去在训练这些高中女生怎么样打这个排球的时候，我真觉得他真的有那个 gift 那果然他现在常常带队出去都是打第一名第二名我就觉得 OK 了最近他现在呢慢慢长大，他现在已经这个28岁了他即将要想要结婚，他开始又想了自己警觉了，排球大概不会是他一生的生涯了。结果他就开始去找工作，你知道什么吗？结果是他教出来的学生，那个高中的学生里面的一个家长，就是看见他在训练排球队的认真，他说，然后呢，他就觉得说，你不但是可以做教练，你还有这个 management 的 gifts， 所以他现在把他安插呢，在他的公司里面做一个这个 management 的一个 position。所以上帝带领的往往比你想的还好啊！我自己帮他找工作的，我都找不到这样的工作By the way， 从什么时候开始上班的？就是今年的1月1号开始，所以才刚刚开始现在开始有工作，所以小孩子都有这种 transition。有这种转换的过程，你太勉强也没有用了只会增加家里的困难了。多鼓励顺从圣灵的引导，青城人的长处是行动，短处就是缺乏信心，容易灰心。他们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可是一失败以后就很容易灰心。那我们做大人的，我们做一个比较年长的，要包容他们的失败，包容他们的这个错误，然后呢给予鼓励，没有问题的，我从前也这样失败过的，再来一次，下一次你就会更有经验的。我觉得我们要这样子的。如果年轻人一看我们这些都是这个倚老卖老一看这个早就告诉你了，对不对？谁叫你不听？我跟你讲，你下一次再找他做事，他绝对不肯出来做，因为他觉得你已经把他定型了那这样就这样，我们就会扼杀许多年轻人的雄心壮志。一旦他们被鼓励了，他们会义无反顾的付出。所以我喜欢对那些年轻人，即使他做的不像我想要，他达到了100%、78%，我都会，我这个是我从美国人学来的。美国人这个口啊，嘴巴就是这么甜。Good job, well done, If I were you, I cannot do better than you can do. 就是告诉他这些东西，其实你也知道他做了，有的时候闽南话讲滴滴答答，对不对？这个怪一漏万的。可是呢，若是你能够给他一些鼓励呢，能够激发他勇于尝试的那个心。透过辅导的过程，你可以帮助青年人对自己的才干、性向、恩赐、兴趣、意愿的了解，然后做出适合自己的职业。我觉得教会是可以透过一些的管道来帮助我们教会的这些青年人他们做这个职业上的考量。同时我刚才也说过了，一定要帮助他们建立这个观念，经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神给你赚更多的钱，不是叫你累积财富，而是叫你可以去有余，然后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个很重要华人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欠缺的。我们常常就是有余就是归给自己的，但美国的教会在这一方面比较好那我想教会如果能够开这一类的课程来或者进行辅导，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青城人能够做得更好。另外我个人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除了职业的选择以外，婚姻的选择那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项目 项目。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在这个阶段还没有结婚的？都结婚了，哇，你们真是很好啊。那但是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大学毕业了，他你看这一观点，你要知道这个婚姻绝对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虽然他嘴巴不一定说出来，你问他他也有可能也会觉得啊你不要多问，但不表示他不需要，不表示他不关心。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中国传统的观念跟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有某种程度的类似。这个你们大概还记得，这是我女儿，这是我女婿。你们觉得男人比较想结婚还是女人比较想结婚？很多女人都男人比较想结婚才怪。这个是一个调查报告的哈，这个杂志里面讲的，有 60% 的女性认为青春人最重要的事是有一个十分亲近的人，同样也有 60% 的男性认为一个让他们能全然敞开坦然相对的女人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所以男女没有差别的，那上帝就是这样子啊，给我们有互相这个啊彼此相悦的那种的意愿，所以这个婚姻才会促成嘛，对吗？所以这个是上帝对人的创造，这个是没有话说的。一般来说，我们不能够讲说没有特例 ，OK？ 也有特例，但一般来讲，如果这种亲密关系的学习跟建立的过程失败了，会导致青春人变成很孤独、隔离的心理障碍。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宅男宅女，对吧？啊。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单身贵族啊，其实他们就他们自己来讲啊，一点都不贵啊。那他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处理的话，可能将来会有一些人格上的啊一个问题的。所以我也觉得在教会里面啊，不能够忽略年轻人这一块啊，这个青春人这一块的需要，帮助他们了解如何敞开自我，对别人的体谅，并且。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沟通者啊，然后呢啊，一旦有朋友以后，这个人跟人之间都有冲突的，怎么样去化解冲突啊，这个都是那一个年龄的人所应该学习。我必须承认，我高中信主以后一直到我结婚这段时间，我的教会从来没有一天教我怎么样恋爱，怎么样交友的。你们有吗？也没有哈，啊，那时候你们还没来到这个教会嘛哈，希望是，不但是这样，我成长的背景里面，教会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以在教会里面谈恋爱。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是让你谈恋爱的地方，所以我跟我的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要偷偷摸摸的。聚完会，青年团体聚会以后呢？借着大家青年团体说我们一起吃臭豆腐的时候呢，那么呢就在那里说我带你，我就用脚踏车带你，是这样慢慢才交往起来的，不容易的。可是我想我们在现在在美国生活不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可是我们要总要让帮助他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当中里面去找到圣经的原则，怎么样去交友恋爱跟婚姻。我自己就是在牧会当中里面，我感觉到有这个需要，所以我自己有去发展一套，就是我从雅各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内容里面啊，那除了解经以外，当然有一些东西我是把它 paraphrase， 然后呢把它跟我自己谈恋爱的经验全部融合在一起呢，我把它变成一个系列，那么来帮助这个青春人，你知道吗？后来我把这个拿到中国杭州，对那些大专学生还有他们的辅导，还有大专学生用这个来帮助他们讲课的时候，哇，那个效果之好啊，啊，没有一个人打瞌睡了，啊，没有一个人打瞌睡。那你可以不是说我一定讲得多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什么，这是他们的需要。那我要问我们北堂的有没有为这些青春人啊，这一个 当然有英文的，他们是英文的牧师在教了。可是中文堂，若是我们有这样的年龄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机会给他们开这样的课程呢？未婚青年人的婚姻专题讲座，专门为青年人所举办的交友聚餐。你要他们将来有 dating 的机会，一定是要有机会嘛？那个机会在哪里呢？啊，所以教会一定要去思考怎么样给他们有这个机会，啊，那为青年人做好婚前辅导。我刚才讲了，我以前的教会不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谈恋爱，但是我现在牧会的时候呢，我把这个观念全部改过来。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青年人在我们的教会找配偶，我们怎么能够怪他们以后都找到外邦人呢？不是吗？那你不是说信跟不信不能同父异母吗？可是你却把他从教会的这个 chances 那个机遇呢，把他赶走了，这个没有道理吗？这个没有道理吗？OK， 我问你一个事情，啊，如果你正在上大学的孩子问你说，我已经找到跟我谈得很来的一个对象，我已经有男朋友或女朋友了，请问你会怎么样回应呢？你觉得太早了，还是太晚了？有没有你的孩子跟你问过这个讲过这个问题的？有没有？有哈，啊，那你的回答是什么？哦，是，我是这样子，我从一个比较基本的观念跟大家讲，我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女儿，我都跟他们说了，我说当你高中毕业以后，大学以后，你有独立自主的能力，那我都已经把圣经的话告诉你了，以后你怎么挑，你自己要负责任。所以当他们开始在大学有选择对象的时候呢，我是 fully support。 我说只要你找到对象，你就带来给爸爸妈妈看就，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跟他 building up 那个 relationship。 我想跟大家讲我为什么会这样想法，啊，我这个不一定说什么是圣经的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是 share my own experience to you。 我的一个理论基础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大学里面，他都有他的这个玩伴族群，对吗？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在大学里面，他们就会主动的去参加一些大专团契，对吗？去参加这个教会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鼓励他们嘛。你们在大学城里面还要去教会吗？好，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他所认识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问你，毕业以后呢？进入社会以后呢，那就很难说了。所以呢，我自己很感谢神的，我的大儿子跟我的这个大女儿呢，在大学里面他们就找到了这个他们的对象，结果他们因为我们给他们正面的鼓励，让他们有一个正常的感情的发展呢，结果他们最后都结了婚了，现在呢 very very good 啊。我小儿子呢，就是因为没有听老爸的话，大学毕业以后都是光棍一个，所以毕业以后这三四年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啊，一直都没有机会。那最后呢，他跟别人一样找到了一个非基督徒，不过他还是照我的方法还是带回来给我看的。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在这一个他的女朋友身上呢，不断的把我的见证啊，把我们信仰啊介绍给他，感谢主，感谢主，啊，这是神怜悯哦，神怜悯哦。这个姊妹呢，现在她，因为他们全家都是拜拜的，都是拜佛的，她愿意信耶稣。我这趟回去，下个礼拜2月1号，啊，我这个未来的了哈，可能是媳妇了哈，她要接受洗礼了，她要受洗了，在未来这个礼拜。那我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其实我觉得了，就是说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尽量是从旁的辅导，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见，会不会更好一些啊？当然孩子们都有神也会带领他们， 我的重点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给的限制可能太多。好了，那么当然随着他的这一个如果他结了婚了一直到四十岁以前他有很多的责任，那我们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停，对不对？因为刚才说讲到五点十五分嘛。那我要说的就是说还有很多的责任要去承担的，包括什么？他教养子女，结了婚就会生孩子，对吧？那一直到他进入中年，这个小孩子差不多 也已经差不多快到 teenager 的时候了，这段时间其实这个如何做教养子女的事情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那我相信这一方面的，因为教会呢做的比较多，我们在教会哈，对不对？我们的常常为这些父母亲呢举办这个如何教养儿童啊或青少年呢，我们比较关注这一部分呢，也许呢我就不需要讲那么多但无疑这个东西都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他们所需要知道的，在这个阶段里面冲突的关系化解啦，还有姻亲关系的维系、钱财的经营管理等等那我特别啦，我要讲到这个姻亲的关系这一部分姻亲的关系，给我再五分钟好不好？我们再来讲哈。那姻亲这部分关系呢，的确是不容易哈，不容易。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关系到以后啊，你所这个你要跟他一起相处的女婿或者是媳妇呢，你们关系到底怎么维持？这里面有很多有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我们在美国，对不对？你原来你从中国来，从台湾来，从香港来，可是你的儿子很可能他找到的呢，有可能是什么？可能是美国人啊，像我就碰到一个啦。那你可能碰到的可能是跟你文化完全，即使他是出生在本地的这个华人，他还是文化还是很不一样啊。你要预备要怎么样跟他相处，这个是在华人教会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 issue 的，很大很大的 issue 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值得你们去关切的。我就给你做一个见证，做完这个见证呢，我们就休息了哈。我的这个大儿子要结婚以前，我就很担心，因为他娶的是一个什么？他要娶的是什么？美国人呢？那我对美国的文化，我基本上我可以接受，但有一个东西我不能接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对长辈哈的称呼啊，很要命的。你看他们都叫 John、Mary， 哎，你说朋友之间那就算了。叫爸爸妈妈也来一个叫 Mary 啊，这个以后叫我 Job 受不了，因为我英文叫 Job 岳伯哈，叫我太太叫 Grace， 我觉得这个我作为一个华人我实在吃不消。所以当我儿子跟要讲到结婚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要结婚很好，我们就帮他办了，做了很多事。他说我就跟有一阵子我就跟我儿子就偷偷的这样跟他说，我说我不知道我以后在这点上我怎么样去适应啊。我儿子跟我说呢，爸。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呢已经都谈过了。哦，哎，我这儿子还不错哈，他事先已经谈过了。他谈什么呢？他说呢，我们想，这个我的夫人是我的这个我的妻子这样未婚妻他这样说的。他说呢，因为他在他的家里面长大了，这个 mom and dad， 这个他一辈子他这一生已经叫惯了。他说他很难再去叫。别人呢是 mom and dad， 我一听我脸就沉下来了。呵，那难道那我是谁啊？我是老几啊？他说不过没关系，他说因为呢，他说他有注意在听我儿子跟我女儿在叫我叫爸妈，那这个爸妈跟 mom and dad 就有点差别了，就有一点差别了。他说呢，他愿意叫我们叫做爸妈。哎，我听起来 fair enough。这个很公平啊，对不对？很公平啊！啊，我觉得这个 issue is over 啊， issue is over。那后来呢，就果然办了婚礼的啊，婚礼真是很精彩，很好啊，荣神益人呐、啊。哎，结婚典礼完了以后呢，也没听他说什么话呀，我想啊，今天人家是结婚日嘛，忙了，对不对？那怎么会注意那么多的事情呢？我就觉得不当他一回事。哎， 结完婚以后就回来家里吃饭，看到我的时候是什么呢？嗨嗨。那他既然嗨，我们也只能够嗨啊，对不对？就嗨来嗨去了。我说这啊，人还是要适应嘛，要一阵子适应嘛，所以就嗨来嗨去呢，我也就不以为意。一两个月过去了，哎，老弟兄、老姊妹们，你为我评个理，这像话吗？到现在还不叫人呢。终于在一两个月之后呢，有一天坐在饭桌上，我表情有一点严肃的跟我儿子说，用中文呢、啊、用中文呢、啊、我不敢用英文呢、啊、哈。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到现在你的媳妇儿还不叫人呢？我没有想到我的媳妇看我的表情，她就看到，说时迟那时快呢，两行眼泪就这样的淌然而下。那个吃饭的气氛原来是很好的气氛呢，突然之间就降，整个降到冰点了。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呢？我的儿子啊，我大儿子站起来对我说，爸爸，你把我的妻子弄哭了。哦，哎，各位，拜托帮忙，你帮我，你要我怎么处理啊？我错在哪里啊？我这个要求过分吗？我这样要求，叫我一声爸有这么困难啊？哎，我正想要发火的时候呢，我觉得神的灵在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突然就这样跟我儿子说了。我说，儿子，我听你这样说，我为你感到骄傲，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懂得怎么保护妻子的人，男人。马上，那个气氛就缓和下来。我说 ，I'm proud of you， 我特别用英文讲 ，because you know how to protect your wife。我跟你讲，不到两天，我的媳妇开始叫人了。Understand？ 这个就是一个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东西的东西。我们有很多文化上的问题，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小心去处理这个东西，你就僵在那里的。我跟你讲，当年我也可以拍桌子，对吗？岂有此理！那以后就真的没理了，也没路了，是吧？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